蒙恩之心。我们注意这项最多的就是公义救恩，公义救恩。所以这项的主题，以赛亚书51章，这项的主题就是追求公义，蒙恩之心，蒙恩之心。因为以赛亚书连续的给我们看到，神的选民到了神的时候，经过神的公义，神的救恩就领导他们，就指着他们将要被掳归回，得到复兴。所以这章也是这样，一面看到神要求他的子民要追求公义。什么是公义？就是神的那个完全，神的那个完美，无瑕无疵，是神的那个义。也只有神为义，我们都没有义，我们所有的义都是污秽的。所以我们要追求公义，那接下来呢，一定蒙恩复兴，是指的选民，当然也可以指着我们啊，因为我们都是他的选民，都是神所拣选的人。所以我们要追求公义，那你一定蒙恩得到复兴。因为公义和救恩是神的属性的两个方面，神本性就是公义的，表明他是忌邪恨罪，他是公义的。但是呢，神本性更是慈爱的，那就是他也把他的救恩赐给我们，赐给他的儿女们。尽管被掳，经过失败，但是神还要叫他儿女得到复兴，被掳归回。所以我们要追求公义，必定蒙恩复兴。现在我们看第一段1节到6节，第一段就是公义临近，救恩发出，这是第5节。大家看第5节，就是这第一段的这一小段的一个中心的意思。第5节，神说：“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发出。”这公义、救恩都是神的，都是从神那里发出的。但是这个次序我们知道，先公义后救恩。公义临近就指的神的选民有罪、犯罪、得罪神，不肯悔改，所以神一定要叫他们经过神的公义，就神管教责罚，使他们被掳。这就是公义临近。但是公义临近，他们经过神的责罚，他们接受神的刑罚，服了罪孽的刑罚，肯悔改，那接下来就是我的救恩发出，神的恩典，神的救赎就再一次临到他的儿女，所以我的救恩发出。所以这段的题目就是公义临近，救恩发出。我们大家看一下，今天一共是分三小段，每一段它总有一句话是同样的，是什么呢？就是当听主言，或者说要听我言，每一段有这么一句话。这一段里面就是第一节提到当听我言，当听我言，就是我们要听神的话。怎么第二段仍然有，就是第7节，要听我言。大家注意啊，这三句话说明这一章的中心，怎么样就能够经历神的公义和神的救恩呢？就是必须要留心神的话语。我们不留心神的话语，连我们错都不知道错在哪里，得罪神有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所以要听主言，当听主言，这是一个很要紧。每一段都有这么一句话。那第一段是第1节，第二段就是第7节，到第3段就是21节，也是说要听我言。你把这4个月把它画起来，我们就记住了。怎么样能够经历神的公义和神的救恩？那我们就必须要听主的话，听主的话。那现在我们从第1段看起啊，1节到6节，你们就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当听我言。这是指的普遍的所有神的儿女，特别是指的被掳的子民，经过神的管教，你们要追求公义。一个人在受苦、受管教、受责罚当中，就容易在神面前谦卑、痛悔、追求公义。什么叫追求公义？就追求神的那个，神所要求的完全。因为这个公义是代表神的本性的完全，就是神的义。神的义就是完美无缺、无瑕无疵的。神的义也就是他的那一个恶恶好善。所以说你们在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所以我们都应该这样的，求主给我们谦卑的心，让我们来寻求他。首先就要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寻求他的什么呀？他的那个本性的善、美和真，要寻求他。所以你这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就表示肯在神面前谦卑，接受神的管教，接受神的责罚，开始追求神的那个完全。所以说你这样追求的，你当听我言，必须 听神的话，不留心听神的话，等于没有追求。是因为神的公义、神的良善、神的圣洁的标准都在哪里？都在这本圣经里面，都在神的话里面。我们不追求神的话，等于不照镜子，等于不认识自己的本相，等于不知道自己的肮脏和污秽。所以我们需要追求公义，需要听主言。一个追求公义的人，一定要听主言。所以这里说，你们这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当听我言。我们怎么样叫寻求神？就是寻求主的道，寻求真理，寻求主的话。从主的话里，我们深深的认识这位神；从主的话里，我们也能够认识自己。所以认识神、认识自己，都是从主的话里面。所以当听我言，你们要追想。下面有两个追想，第一节、第二节有两个追想。第一节一个追想，第二节一个追想。追想什么？追想神在列祖的恩，列祖神拣选列祖以来的这个恩典，要追想，不能忘记。第一是说，你们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被挖而出的岩穴。这句话里面是指的要追想列祖所信的那位真神。列祖就是指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是被神而凿和挖。凿挖的意思就是说，神是苦心的造就，神是把他们从加勒底的乌尔，我们这个亚伯拉罕是神从加勒底乌尔，神把他招出来，神又拣选他，神又造就他，磨练他，最终使他得到神允许的福，是被凿的。那怎么说你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呢？就是说要追想列祖经过神所凿、经过神的对付而所信靠的那个磐石。磐石还应该说就是神，就是基督。旧约的磐石就是新约的基督啊！保罗在林前十章也讲到，所说的灵磐石就是指着基督说的，保罗都亲自这么解释。所以要追想列祖所承认的这位基督，所承认的这个磐石。亚伯拉罕的一生就是依靠这位磐石，所以亚伯拉罕一生蒙神赐福、蒙神保护、蒙神救赎、蒙神施恩。被挖而出的岩穴，岩穴就代表是一个避难所的意思。你说一个灾难来到一个人，人们一定都藏在岩穴里面，为什么？那里是一个天然的宝藏，这也代表神的救恩呢。所以你要追想被挖而出的那个岩穴，神就是苦心造就，给以色列的列祖遇到了一个避难所，就是要投靠在他的里面。所以要追想，就是说列祖怎么蒙恩，你们也应该怎么蒙恩。底下第二点还要追想什么呢？你们要追想你们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这一对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和撒拉。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说，我选召他，赐福于他，使他人数增多。那就是说亚伯拉罕怎样蒙福，现在你们做亚伯拉罕子孙的人也应该效法亚伯拉罕蒙福的途径去蒙福而得福，而不是说我是亚伯拉罕子孙，像亚法利赛人就讲，我生来就亚伯拉罕子孙，以为自己蒙恩，其实根本不蒙恩。你是亚伯拉罕子孙，你不能够真的是不能够真做亚伯拉罕子孙。这罗马书第二章也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不一定是真以色列人，真以色列人是要因信称义的，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的榜样。所以这里就是效法的意思，追想就是要回忆，要效法亚伯拉罕怎么蒙福。那我们知道从创世纪十二章就看看亚伯拉罕怎么，他因着信，他顺从神的旨意，他跟从神，神叫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他就这么行话，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他就因着信他就出来了，然后就来到了迦南美地。来到那里，他因着信在应许之地做客，做寄居，做客旅的，这就是亚伯拉罕所走的路，信心的路，听命的路，跟随的路，舍己的路，顺从的路。所以他得福，他得的福是什么福？这个我们都知道，十二章、十五章、十七章、创世纪，一直到十二章、二十二章，连续给我们看到，神是多次的、一再的赐福给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信靠神，因为亚伯拉罕顺从神，因为亚伯拉罕他能够把自己最后把自己独生的儿子所爱的以撒无条件、无保留的献给神，所以他得到了福。这个福就是大福。这个神给他的福到高峰的时候，就是创世纪二十二章，神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像怎么样？像天上的星，像海边的沙那么 神最后向他启示，就是十六节十七节，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十六节十七节，就是说你要跪下，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圣养你们的撒拉，就这一代，这一对夫妻啊，这一代的祖先是怎样的蒙神选召又蒙神赐福。我们知道被召的多，选上的人少，这是耶稣亲口所说的话。许多人蒙召不一定都被选上，蒙选上就是说他经过试验被神验中，我们常常经不起考验，这一试验我们就失败了。亚伯拉罕被试验的时候，创世纪二十二章就说他肯，他甘心把自己独生子献上，甚至跟自己太太都没有商量。所以神说，我指着自己起誓，我要赐下子给你。所以这个要分享，要分享。那也就是说，对比他们的现在，就是犹大百姓以色列人，为什么荒凉？为什么人数减少？为什么又被掳又亡国？那是因为没有照着亚伯拉罕所行的去行，去遵守神的命令。现在再看第三点，第三点是先知凭信心所得的允许。这个允许是什么？这个允许就是指的西安将要复兴，神的子民将要被掳归回，得到复兴，这完全是信心。所以你看这里说耶和华已经，这个已经是以赛亚在不是也是先知以赛亚在信心里看见了。看见了，就好比神已经做到了。实际上我们这还是预言，他的信心这么大，他说耶和华已经安慰西安和西安一切的荒场。西安为什么成荒场？被掳啊，长期被掳，荒凉七十年之久。但是先知预言说神已经安慰西安了，就是说神要荒凉以后不再荒凉，甚至说使这个西安一切的荒场，使旷野像什么？大家说像伊甸园。伊甸园我们知道是神赐福的极乐之地啊，是乐园，就是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之前，那样的神同在，神赐福，满有滋润，度度的有果子，有享受的这个地方，人人同乐，人人同居的地方。所以西安的荒场有一天要改变了，不再成为荒场，要成为极美的极乐的乐园，是沙漠像耶和华的言语，那就太美了。那就是有神的同在，有神的赐福。底下呢又讲到这个园子被掳归回以后，就是指的整个的犹大家，整个神的子民，在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不再悲哀，不再伤痛，不再哀哭，不再叹息，充满了这感谢欢喜欢乐歌唱的声音。这不就复兴吗？你看这一点完全是复兴。那怎么能够做到呢？怎么能够领导呢？我们知道以赛亚书在前面，特别是二十九章，大家听我读一下，二十九章十七节和以赛亚书的三十二章十五节，这两处圣经我给大家念一下，简单的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复兴怎么来到。一个是因为神允许了，所以到时候一定应验；另外一个是因为什么？因为圣灵的工作。大家听我读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七节，这里说黎巴嫩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不是只有一点点时候吗？就是转眼之间西安的复兴就来到。那这个复兴是怎么来到的呢？三十二章大家再翻啊，三十二章的十五节，这就给我们回答了，也就是给我们解释了，让我们知道西安长期的长久的荒凉荒废，像沙漠像旷野，但是有一天怎么就复兴了呢？请大家一起读吧，十二节十五节，
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
说明复兴是从圣灵而来，圣灵是从认罪痛悔祷告而来。你看马可罗的父亲，使徒时代的父亲也同样是如此。哪里有痛悔，哪里有重新的祷告，哪里有马可罗的聚集，哪里就有父亲。所以他说等到圣灵从上浇灌下来。所以当然这里也是预言啊，使徒时代果然使徒时代这两天的父亲，也是指着犹大家神的子民整个的以色列有一天也要这样复兴。所以末后时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也是撒加利亚书也讲到神把恩恳求人降下来，所以神的儿女那个时候犹大家的神的子民，男的都在一处，女的都在一处，都要痛悔哀哭，以后就有这样的复兴，充满了什么？眼泪变成欢呼，悲叹认罪痛悔就变成了歌唱赞美，就这样的复兴。所以说 呢完全能，所以这是神的允许。所以我们相信，只要我们今天也是这样为自己为教会这样的祷告，求主赐下忏悔的灵，先要忏悔认罪，彻底在神面前祷告，这样的话圣灵就赐下复兴，旷野变成肥田，肥田看成树林，就在你点点时候啊。所以我们感谢神呢，这第三节就是允许复兴是怎么来的，也是开头和第一节是有关系的，就是因为神的子民经过苦难被掳，追求公义，所以追求公义的结果必然会得到复兴。再看第四节，我的百姓啊要向我留心，我的国民呢要向我侧耳，因为训诲必从我而出，我必坚定我的公理。神的公理就是神的那个义，神的那个义为万民之光，那就告诉你复兴是怎么来的，要留心，要侧耳，主的训诲。这也就是和第一节有关系，你们这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当听我言，主的话就是训诲，不但要听，而且要怎么听，这个第四节就告诉我怎么听，留心侧耳。你看我们大家都读经，但是有的人读经啊，读了以后把圣经一关上，什么叫不什么也不知道，一点也记不住，也根本没领悟，也没有感动，这样的读经啊实在是自己欺骗自己。那我们要读经怎么读，这里给你告诉我们，我的百姓啊要向我留心，我的国民呢要向我侧耳。就好比一个总统一个君王如果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一定要留心听，哎呀总统在发什么话，更何况今天我们天上的君王，我们的神他在向我们说话，我们应该怎么留心听侧耳听。因为训诲从我而出，我必坚定我的公义，神的公义就是神的义，也就是他的真理为万民之光，全地都在黑暗当中，只有主的话来到，所以万民有光。下面第五节，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发出，我的膀臂要审判万民，海岛都要等候我的什么？要等候我，依赖我的膀臂。那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复兴的原则是什么？就是公义临近，救恩发出。没有公义，你就见不到神的救恩。我们不追求公义，也就是我们不肯后悔认罪，不追求神的那个完全。因为我们的完全不算完全，人都说哎呀这个人好美啊，这个人好漂亮啊，这个人好完全啊，这个人真好啊，这是人的称赞。我们要追求神的公义，就是神的那个完美。那神的公义临近的时候，当我们痛悔悔改的时候，神说我的救恩就发出。这个救恩就指着神的膀臂要临到，神的膀臂要审判万民。万民来讲，首先就是犹太选民，神的选民经过神的审判以后呢，神的救恩就临到他们。以后呢，我们知道神还要审判列国，万民就是列国都要受审判。但是呢，神的审判来到之前，下面有一句，就是海岛要等候我，依赖我的膀臂。在这里的膀臂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神的膀臂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刚才讲的，神的膀臂要审判万民，就是神公义的膀臂要伸出来，膀臂是代表有能力、有权力。是公义的膀臂要审判万民，但是下半句这个第五节的下半句讲海岛要等候我，依赖我的膀臂，这个膀臂意思是神救赎的膀臂，后面还要讲到神的膀臂，膀臂代表神救赎。你看神借着摩西拯救以色列百姓，特别提到神用我用大能的手用伸出来的膀臂拯救我的子民出埃及，这代表神的救赎的膀臂。还有个等候神的训诲，都等候神，就是说神的救恩要领导普天下，领导众海岛，领导地极的人都要依赖他的膀臂，神的膀臂。所以神的膀臂第一方面是指的神的公义，第二方面是指的神的救赎救恩。下面第六节，第六节讲什么呢？第六节主要是讲的旧天旧地都要过去，我们今天盼望的是什么？是新天新地。所以他说你们要向天举目，这个天是指的旧天，就是我们现在生存的这个天地，你还要观看下地，就是说现在的天地你都要看一看。看什么意思呢？因为天地像烟云消散，地比如一时渐渐旧了，就是说我们都觉得这个天地好伟大呀，上帝创造不错，但是因为人犯罪，这个旧天旧地有一天像衣服一样渐渐变旧，有一天像衣服一样，希伯来书第一章说像衣服一样，有一天像一件外衣卷起来了，旧天旧地要过去，然后呢 定要来到。所以这里说你举目你要观看，举目向天看也要观看下地，因为天地上烟云消灭，现在的天气都不好了，你看看一直的试验核武器，又是核导弹，这个空气这个大气，这个整个的大自然就是大气都污染了，所以人得这么多的疾病，又是癌症，那空气一点都不好。为什么人犯罪，人自己一大窝我打你，烟雨将烟雨有天消散，像艺术地上艺术要天天救了，地上的居民呢最要紧是因为人犯罪，这些人这些犯罪的人有一天也要如此死亡，就是都要灭没啊，就好像天地都要过去一样，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我的公义也不废掉，只有属神的是永存的，属地的属这个世界的有一天都要消没，那也就是让我们要追求神的公义和神的救恩，你不要追求属地的一切。哎，有的人说现在有钱人呢、啊，在太空都定舱位了，万一点世界大战打起来，他们就坐上宇宙飞船呢，就飞到太空。其实这个天地都要灭没，都要受到神的惩罚。启示录二十一章，大家看一下，启示录二十一章就是倒数第二章了，等于这个圣经的最后。二十一章的第一节说，我又看见，这是老约翰看见，那求主也给我们看见。他看见了什么呢？大家说啊，一起念啊，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存留了，海都没有了啊，海都被烧光了。再看彼得后书三章更清楚了，三章的十三节，彼得后书三章前面讲了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天地有一天都要被烈火焚烧，这个我们就不念了。他接下来就讲到什么？讲到十三节，大家念。
但我们照他的允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
因为时间呢，我们又念前面就告诉你，现在的天地有一天被烈火都焚烧了，有形质的都被烈火焚烧。所以靠不住啊，所以我们不要在这个地上自埋啊，去扎根。去追求，我们要追求什么？等候那一个新天新地，有意义居在其中，就是那一个新耶路撒冷，就是公义的居所。它原文的意思就是公义的居所要来到，所以新天新地都要过去啊。他们怎么样？地上的居民也要死亡，但是主的救恩永远长存。所以我们要长期使主的救恩领导更多的人，所以信他的人都得到这个救恩，就永远长存，就得到永生。哎，他的公义也不废掉，因为这个公义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借着这个义使我们得救，使我们得到永生，是不会废掉。这就是第一小段啊，我们大概的领会一下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公义临近，救恩发出，那我们怎么得到神的公义啊？而且怎么样能够享受他给我们的救恩和复兴呢？就是当今主言，留心主的话，我们千万要留心主的话，而不是每一次他先当过去就完了，乃是留心听，真心的受教啊，而且付诸于行动。现在看第二段七节到十六节，第二段是神兴起不惧怕，这段充满了安慰，充满了勉励和允许，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膀臂要兴起来，就神亲自要兴起，这个膀臂就是神拯救的膀臂，救恩的膀臂，救赎的膀臂要兴起来。那是在第九节。现在我们从第七节开始看，每一段中心都是让我们要听主言。这里第七节就提到，第七节开始，知道公义将我训诲存在心中的名，要听我言，要听主的话。什么人听主的话？你知道公义，这个知道的意思是指的你认识神的公义。我们常常好像知道，其实不知道。我们需要真正的从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这个整体，我们的这个在属灵的认识上，是我们真正知道神是公义的，神是完美的，神是无瑕无疵的。我们要追求这个公义。你认识神的公义，你也把神的训诲存在心中的。所以说，这样的人你要听我言，听主的话。下面什么话呢？下面就是安慰、鼓励。所以神说，你要听我言，不要怕人的辱骂，也不要因人的毁谤惊慌。基督徒在世上难免受到人的毁谤， 人对我们的反对，人对我们的陷害，人对我们的一些侮辱和逼迫都会有的，所以你不要怕人的辱骂，它不过是人的辱骂。我们要相信我们这位神，他的训诲身在心中的人，你里面有主的话，你就不惧怕。所以我自己也经历这样的失败，什么时候里面没有主的话，哎呀，不该怕也怕，那没有什么可怕的也要怕。为什么？心中没有训诲。所以你要认识神的公义，这意思就是说神是公义的，他不随便的罚人，他不随便的降灾，他不轻易的发怒，他是公义的。他的公义的意思是说，你该发的就要发，神该发怒的时候要发怒，你有罪神一定罚你，你不悔改神要重罚。这是公义的，我们认识他的公义，我们把他的话存在心中，那没有什么可怕。我们怕的是要怕什么？怕得罪神，怕犯罪，除此以外你就没有什么可怕的。所以这里告诉你，你不要怕人的辱骂，也不要因为人毁谤的惊慌。因为什么？因为蛀虫必咬他们，这个他们就是世上的人，逼迫我们的人，苦害我们的人，抵挡神的人，有一天他们要被蛀虫所咬，好像咬衣服一样，虫子必咬他们，犹如咬羊绒，那么一咬就毁了嘛，就好像一个衣服，一个衣服如果是被蛀虫咬，这衣服根本不能穿。这衣服代表什么？前面不告诉你们，就像世界一样，这世界有一天像衣服渐渐旧了，被虫子咬了，就是世界必要败坏，必要消亡，这世界不能永存。世人的光景也是这样，耶稣也曾经形容将来地狱的火，火是不灭的，虫子是不死的，昼昼夜夜，日日夜夜的，你都要被虫子咬，也被火烧，就这么痛苦。那就不要怕他们，他们是必死的。下面说，唯我的公义永远长存，我的救恩直到万代。所以还是形容神的公义和救恩。所以这章的主题就是我们要追求神的公义，你才得到神的救恩，你才蒙恩得福气。我的公义，我的救恩是永远长存的。所以我们要追求什么？追求那永远长存的，直到万代的，就是第一神的公义，第二神的救恩。追求神公义的意思就是我们要谦卑痛悔，追求神的完全。追求救恩的意思就是说，因为神有救恩，为我们这个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为我们预备了救恩，所以我们能够达到公义的程度，达到完全的程度。这公义救恩有没有关系？也有关系。神的救恩里面就包括了神的公义，是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我们有罪都要受审判。因为神是公义的，我们有罪都要灭亡。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所以呢，我们靠救恩，我们就能够被称为义，神就看我们是公义的了，神看我们就是义的了，就能有义了。是因信称义，因信成义，因信是我们那个成为圣洁，这都是靠救恩。所以我们要追求这个永远长存，直到万代公义和救恩。现在再看第九节，耶和华的膀臂啊，兴起兴起，以能力为衣穿上，像古时的年日，上古的时代一样。这意思就是说，耶和华你的膀臂，你救赎的膀臂，再一次的能够兴起来，像古代的时候，古时怎么样的拯救以色列百姓，从怎么样脱离了法老的那个铁炉之下，拯救他们。今天神还要再次拯救，就是说神要第二次的拯救神的百姓。第一次是出埃及，第二次就是从被掳之地出来。就神的拯救是多次的，神的膀臂啊，耶和华的膀臂啊，兴起兴起啊！我们知道这一章圣经啊，第九节是神的膀臂兴起兴起，第十七节大家看一下，十七节是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这很有意思。首先我们要祷告神，求神的膀臂兴起，然后呢，我们也要兴起。我们不能够上帝啊，你兴起兴起，我们自己还坐在那里，还躺在那里。所以到十七节说，耶路撒冷兴起兴起，我们也要起来。什么叫兴起啊？就是复兴起来的意思。那神都要起来了，我们还不起来？神兴起是为了救赎、拯救，所以像古时一样，像古代兴起一样。下面接着说，神一兴起就能砍碎拉合伯。拉合伯是埃及的别称，就指着埃及，埃及的别称。所以说，他从前砍碎拉合伯，四头大鱼的不是你吗？不就是神吗？是这位拯救者，是神刑罚法老，所以才放以色列百姓去埃及。这个大鱼，也就是尼罗河的大鱼，就指着埃及法老王，法老，真的拯救他们，是海与深渊的水干涸。 这样的权势，就如同我们借着十字架主拯救我们，使我们像罪死的像神活着，脱离了红海，使海的深处都成了属灵经过之地。第一点，耶和华救赎的灵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到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这就是神再一次的拯救他的子民，从被掳之地，从犹大来讲就是从巴比伦逃脱，被掳归回；从北国来讲，从以色列来讲就是从亚述逃脱。有一天他们要经过被掳，重新归回，你想多么的感恩、欢乐、歌唱！好像我们中间如果有一个肢体，他从被掳之地归回，本来跌倒失败软弱，以后你看他复兴起来了，我们都高兴了，一定非常欢喜。像本来他就是整个冷淡了，完全离开了神，现在他被掳归回了，被掳归回就是浪子回家，被掳归回就是重新复兴，重新回到神的里面，所以怎么不高兴？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经历神的公义临近，神的救恩发出，神的公义临到了，然后他们转向神，所以才得到了神的救恩。下面还接着说神的安慰，唯我是安慰你的，你是谁竟判他必死的人，判他变如草的世人。这还是提醒安慰，不要怕，变如草的世人，这世人不是像草一样吗？以赛亚书四十章也讲到，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话是永存的。这世界的光景就像草花草枯干，有一天要荒废，所以你不要忘记啊，不要忘记这个神。你却忘记了铺张诸天、历尽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又因欺压者图谋毁灭，要他发的暴怒，整天害怕。其实那欺压者的暴怒在哪里呢？所以你看看以赛亚的话里面就告诉我们，真是没有什么可怕。他欺压你，他辱骂你，他不过是草，他今天还在，明天都不知道在哪里了，他就要荒废了。所以不要惧怕，底下就宣告被掳的要得释放，被掳去的快得释放。那先知以赛亚的时代其实还没有被掳呢，但是呢，先知的允许就是转眼之间很快就要得释放，必不死而下生，他的食物不知缺乏。被掳归回，神给他们丰富，属灵的、属物质的都是非常丰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你说这个食物是什么？就是主的话。一个人被掳归回，他里面就是看重主的话，里面积存了属灵的食物，有主的话，主的话就是生命粮，你不会缺乏。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再看十五节，搅动大海是海中的波浪喷红，万军之耶和华是我的名，我将我的话传给你，用我的手里遮蔽你，为要什么？栽进诸天，立定地基的，立定地基，又对西安说，你是我的百姓啊。我们就到十六节为止，我们看这一个啊，接下来这都是神满了安慰的话，就让我们看到神是多么有能力有权力。他那个搅动大海，就是说他那个搅动列国，是万有为神子民效力。我们想想古列的兴起，巴比伦的幸福，这不是神搅动列国吗？搅动大海，就好像海浪都红喷红一样。本来巴比伦最有势力，但以后呢，之后到了神就兴起古列王，古列王一兴起来，真正整个的巴比伦和他的联合国联合大军全部都到倒台，神就把古列王立起来了。这就是神搅动大海，这真是耶和华是他的名啊！我们只能说神的伟大，神的名被万民所称颂所认识。十六节很重要，神说我将我的话传给你，被掳归回最宝贝的什么？我的话传给你。我们要得到主的话，我们要看重主的话，不要再轻视主的话，再离弃主的话。神说我不但把我的话给你，而且用我的手影遮蔽你，这什么意思？神说我亲手隐藏你，就把你遮盖起来了，谁也不能惹你，来搅扰你，谁也不能再害你。因为什么？因为神说我用我的手影来遮蔽你，就神用他，神把我们都藏在他手的印下，他膀臂的印下，你得到这样的平安。下面一句应该是这么说，我们大家看英文圣经就应该这样，不然的话你看不懂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一位曾经是栽定了诸天，又立定了地基，就是创造万物的神，天以万物为他所创造，在 这一位神对西安说，这一位这么一位神是什么一位神呢？是栽定了诸天又立定了地基，这位宇宙万物的主宰现在对西安说，说什么？你是我的百姓。神说我承认你是我的百姓，我们根据生命里还有很多生命，我们知道什么时候神承认我们是他的百姓，就是神的百姓听他的话。神说你听我的话，我就做你的神，你就做我的子民。这就是被归回的一个很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听主的话，成为神的百姓，成为神的子民，神的百姓。那我们举一个例子就知道了，生命记第二十六章，生命记二十六章啊，大家听我读一下，这里就讲到我们怎么样成为神的子民，而且成为神的百姓，是神圣洁的民。就是十六节开始，这里神啊，这里说耶和华你的神，大家看啊，耶和华你的神今日吩咐你行这些律例典章，所以你要尽心尽性谨守遵行啊，这要讲的要谨守遵行，不是单听，要行。你今日愿耶和华你的神允许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简单说是你听话，你真正照我的话去做。神说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允许你的，也认你为什么？为他的子民，就是做他的百姓，使你谨守他的一切诫命，又使你不但做神的百姓，而且使你在万国当中能够什么得称赞、得美名、得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那是真正的以色列，以色列在万民之上，并且照他所允许你的，使你归耶和华你神为什么？为圣洁的民。这就是神说啊，这一位栽定诸天、立定地基的耶和华对西安说：“你是我的百姓。”所以听主的话是真正神的百姓。如果不听神的话，神说我把你什么？我把你交出去，我把你扔出去，我把你被掳，给你交给仇敌长期守护。所以今天呢，我们为时间过，我们就到十六节为止啊。下一次我们补充下面没有关系。但这一段呢，第一节到十七节一共是两段。啊，分两段，两段的主题都是要听主的话。第一段一节到六节，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经历神的公义临近，救恩才发出，因为他让我们要经历他，追求他的公义，经历他的公义就是谦卑痛悔，追求神的那个完全完美。那神说你必定得到我的救恩，神使他们被我归回。第二段就是神兴起，不要怕。为什么不要怕？就你只要听神的话，还是一个中心，就是要我们要听神的话。所以第一段里面就第一节说你要当听我言，第二段里面就是第七节，知道公义将我救回存在心中的你要听我言。我们今天就到此，求主给我们看重主的话胜过一切，留心听主的话，神的公义临近，神的救恩一定发出，使西安重新复兴，充满了欢喜快乐感谢和赞美的声音，神的教会一定复兴。所以我们要为教会，为神的众教会祷告，使神的众教会经过被掳，接受神的责罚，服了罪孽的刑罚，真正的痛悔，就会得到复兴，彻底的被掳归回，让我们实实在在成为神的子民，不要名不副实，让我们真正成为神的子民，那我们才能在神面前蒙恩。好，我们今天就到，我们大家重新走进三亚书五十一章的最后一段，十七节到二十三节。我们知道以三亚书五十一章重点是讲追求公义蒙恩复兴，在每一段我们上礼拜提了一共三段，每一段有一句话都是相同的，就是当听我言，就是神吩咐他的百姓当听我言。那最后一段呢，我们看一下这一段的题目是兴起不再昏睡，这里面仍然有这么一句话，要听主言，就是二十一节。二十一节说，因此你这困苦非因酒而醉的，要听我言。每一段都有这么一句话，那就是说怎么样就能够不再昏醉，怎么样就能够复兴蒙恩呢？就是要听主的话，留心主怎么说，主怎么吩咐，主怎么命令。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这是最后一段，一路三冷啊，兴起兴起，站起来，你从耶和华手中喝了他愤怒之杯，喝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爵，以致喝尽。其实这一节圣经是包括两个意思，主要是 五十一章的前面第九节讲到耶和华的宝贝啊，兴起兴起，神要兴起，也可以说神的子民在呼吁神啊，请你兴起兴起，使神被掳的子民能够归回，使失败软弱跌倒的儿女们能够再次起来，需要神的宝贝兴起兴起，这是第九节。现在呢，十七节是说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神兴起，我们也要兴起。所以这也是指着耶路撒冷，就是神的儿女们，神的子民们。我们不能说神啊，请你兴起兴起，我们呢还在睡觉，还在打盹。这就是兴起兴起，就是苏醒复兴的意思在里面。Awake awake， 就是要苏醒，要醒起，要复兴，不能够再躺着，不能够再睡觉。这个兴起兴起的意思，就是从沉睡当中，从沉睡当中要醒过来，要起来。不能够再睡觉。在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也告诉我们，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今天基督徒我们是白昼之子，是光明之子，所以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就醒过来。我们常常啊，灵里在昏睡，在昏睡，甚至被世界的酒啊喝多了，昏睡昏睡。所以现在神在呼吁，圣灵在呼吁，也借着先知在呼吁，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这个兴起兴起的意思就是快快苏醒。那我们怎么能够苏醒，怎么能够兴起来呢？大家看一下诗篇十九篇，我们是要兴起，但我们怎么能够兴起？有的时候我们心灵愿意，肉体软弱，我们常常是那真是身睡卧，心却醒，是吧？身体呢还是躺在那里，还是起不来。我们看一下诗篇十九篇七节八节，大家念七节八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立，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信实正直，能快活人心；耶和华的律法清明，能明亮人的眼目。这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兴起兴起，离不开主的律法，主的话就是主的话。耶和华的律法全备，神的话是全备的，全面的真理，从旧约到新约，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所以我们要兴起。我们只要多读主的话，我们心灵就是苏醒。你越读主的话，你心灵越苏醒，越明亮。而且他那个明亮人的眼目，他那个苏醒人的心。所以我们需要苏醒，怎么兴起？这里回答我们了，要兴起，我们离不开主的话。所以教会的真正苏醒，就是归回圣经，就是主的话使人苏醒，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就不查圣经了，就是约翰福音十六章告诉我们，圣灵来了，使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使我们苏醒，圣灵光照，圣灵责备，圣灵提醒，圣灵管教、警教我们，这是叫我们苏醒。我们感谢神，他赐给我们他的道、他的话，我们更感谢神，他把圣灵赐给我们，时时刻刻、随时都提醒。是我们苏醒，这是告诉我们要苏醒。那还有一点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能够兴起兴起呢？就是能够醒过来，能够苏醒，不再沉睡，不再沉睡。还有一点更重要的，就是大家看以赛亚书五十七章，那隔几页就是了，五十七章的第十五节，大家念一下。我们要苏醒，我们怎么就能够苏醒？我们一同念十五节，五十七章十五节，一同念。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的人如此说：我正在至高圣门所在，也与天民同为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的人灵苏醒，也使后悔人的心苏醒。这里告诉我们了，什么人苏醒？两等人，一等人是谦卑的人，人神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第二就是痛悔的人，谦卑的人也就是痛悔的人，痛悔的人一定是谦卑下来。如果我们老觉得自己没有罪，我很好啊，我比别人都强，或者比上不足啊，比下还有余，那我们就不能苏醒，那我们也不能够醒起，也不能够醒过来，也不能够灵性复兴。灵性要复兴，这里说的多清楚啊，这一位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神在说话，他是住在至高之圣的所在，但是他与什么人同居，与什么人能够在一起呢？下面就告诉你，就 我照何等的见义呢？哪里是我安居的所在呢？先说我所看过的就是居心痛悔因我化开战兢的人，所以这样的人一定蒙恩啊，一定会苏醒。什么人苏醒？谦卑的人。什么人苏醒？痛悔的人，而且是心灵痛悔，还不是外面认罪。有的人可能外面认罪，嘴巴认罪，心里面不疼不痒啊，一点不恨，一点不难过，一点没有自卑，那恐怕还没有真的认罪。所以耶路撒冷啊，惊奇惊奇，现在已经到了年终了啊，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都要算算账。我们到底亏欠神有多少，亏欠人有多少。耶路撒冷啊，惊奇惊奇，下面说站起来，可见呢原来是躺着呢，所以你要站起来，站起来就要像个精兵，站起来就是能够承接神所给我们的使命，我们要为主做工，要向迦南进军，还要去打仗，所以你要站起来。怎么叫站起来？这个站起来的意思就是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这个你站起来，在恩典上刚强。所以我们能不能站起来完全是靠恩典，我们凭自己根本站不起来。所以保罗说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这就是提摩太后书二章一节，其后二章一节，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你转眼之间你经历了苏醒，你靠恩典立刻就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站起来的意思就是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二节告诉我们，你要把下垂的手和发酸的腿挺起来，那个是指着经过管教以后，因为希伯来书是二章很多的节数啊，很大的一个篇幅就讲到神所爱的神要管教，在经过管教以后呢，下面接着就是这句话，十二节，十二章的十二节，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这样人站起来，手不再发酸，腿不再下垂，这样你能够像个精兵一样的迈步前进。下面说，下面本节的下半句是指着你们曾经是受到了神的惩罚、神的责罚。他说你从耶和华手中，就是你曾经，就是指着犹大子民啊，不是犯罪被掳了吗？你曾经啊，是从神的手中喝了神愤怒的杯。我们知道这个杯是指着神的管教的杯，愤怒的杯，喝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酒，以致喝尽。这个杯是怎么喝的？就是神啊，兴起巴比伦来责罚犹大子民，使他们被掳。所以被掳的年代就好比喝了东倒西歪的酒，喝了东倒西歪的杯呀、啊，以至于喝尽。所以你看，有些人喝醉了，甚至啊，在街上啊，潦倒啊，东倒西歪，你这走路你都得躲开他，晃晃悠悠。哎呀，我们灵里这个被掳的光景，被巴比伦就是被世界、被罪恶、被撒旦的权势、被假造异端、被世界的一些个怪异的教训、一些个人间的一些个学说掳去的人，那真的就是东倒西歪。我们也都曾经经历过，当我们灵性啊软弱失败、被掳的时候，真的好像东倒西歪的。这里说你曾经是这样，所以十八节一直到二十一节到二十节这一段都是指的在被掳的年代，不但灵性东倒西歪，而且呢沦落成非常荒凉可怜的光景。所以他说，他所生育的珠子中没有一个引导他的，他所养育的珠子中没有一个搀扶他的，就只是被掳的时候，被掳的时候没有人引导，也没有人搀扶。为什么？连君王都被掳，连祭司先知都被掳，所有的领袖都被掳，所以没有人，无人搀扶，是无人引导。所有的是什么呢？荒凉、毁灭、饥荒、刀剑这几样引导。谁为你举哀？我如何能安慰你呢？那个时候神也不安慰，因为神管教责罚，意思说不得安慰。你的众子发昏，在各时口躺卧，这就形容了耶路撒冷荒凉的光景。曾经是什么样？许多基督徒都在发昏，在各时口都在躺卧，不是被同性恋啊，就是被什么呀？被毒品，要么就被酒，被世界的一切的被这个啊吃喝玩乐被这个东西所什么呀所迷惑，结果就躺卧了，好比是黄羊在网络之中间，这是被罪恶网住了，被罪恶所网络，被罪恶所辖制。在网络的意思就是不得自由，身不由己，不想犯罪没办法，就这么痛苦。所以说你都满了又还是愤怒你神的斥责。所以这一段第十七节最要紧，我们再重复一下，既然曾经是喝了东倒西歪的酒，曾经是跌
样的荒凉，这样的发昏，这样的堕落软弱，所以现在耶路撒冷啊，要兴起兴起，要站起来。就是说，现在你不能够再这样，应该兴起。大家再看二十一节，二十一节呢，接着下来还是神的安慰，你怎么就能够苏醒呢？要听我言。我们看这个二十一节，因此你这困苦非因酒而醉的，要听我言。那前面不是因为酒而醉吗？现在又说非因酒而醉，就是说这个酒不是指的现在人间喝的酒，乃是指的大家看启示录十七章，启示录十七章告诉我们一种酒，这个酒是让你动荡其位，所以我们现在可不能喝。启示录十七章第四节和十八章的第三节，这两节我们一起念啊。十七章的第四节和十八章的第三节，我们就明白这个酒是什么酒。所以这个酒啊，它说你困苦却非因酒而醉，因什么而醉呢？第四节大家念，那女人穿着紫色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证之物，就是那淫乱的污秽。淫乱的污秽啊，就是说这个女人就代表这个世界，就是大淫妇。她手里拿着一个杯，这个杯是个金杯，真是耀眼呐、啊，光耀啊，吸引人呐、啊，让人家来羡慕、来渴望。结果里面盛着是可憎之物，是淫乱的污秽，就代表这个世界，你吃喝玩乐，这个世界用世界花花绿绿，用这些个东西来引诱人，结果就让你尝，让你贪睡，让你结果堕落。也第三节十八章的第三节，因为
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齐，地上的刺杀的因他奢华太过，发了他的财。
这就告诉我们，这个酒叫世上的人因着这个酒叫做邪淫大怒的酒。邪淫就叫人偏邪拜偶像，行邪淫，女神完全失去了那个贞洁的心，心偏邪，贪爱世俗，追求金钱、名利、享乐。结果呢，整个的列国就世上的人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这个倾倒的意思，整个是身魂都颠倒，都被他抓住，被他引诱，被他倾倒。甚至地上君王和他经营，地上的客商都发了财，都是这样犯罪。所以这个酒可不能喝呀，这就叫做巴比伦的酒，也就是这个大淫妇。所以他说，你这困苦非因酒而醉的，要听我言，还是要听主的话，回到主的话里面才是真正的苏醒，要听主话。我们常常啊昏醉了，自己也觉得没有力量，但是呢对主的话还没有这么的看重，这么的渴慕。所以求主让我们对主的话要渴，要看重，那你就能够苏醒，就能够起来。底下接下来的呢，就是神要为他百姓变心，叫他们，叫神的百姓不再喝这个东倒西歪的酒。那这个酒给谁喝呢？这个愤怒的杯就递给苦待他们的人喝，那就是二十二节以后，你的主耶和华就是为他百姓变心的神如此说，他那我已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杯，就是我愤怒的血，这个杯血实际都是这个喝酒用的，不过大小的区别，从你手中这是我接过来，你必不就再喝。为什么不再喝了呢？因为神叫他们兴起，兴起了，苏醒了，所以不再喝，不再喝递给谁喝？这是我必将这杯递在苦待你的人手中，他们曾对你说，你屈身由我们践踏过去吧，以便你背为地，好像皆是任人经过，就你曾经是这样的卑贱为奴，被他好像啊踩在你身上一样，在他脚底下被他踩，被他践踏，你屈身成了罪的奴隶，你不得自由。现在神说我要释放你，我要使你兴起兴起，而巴比伦呢先要遭灾。这就是神的公义，神的刑罚。所以神的儿女们要苏醒，什么苏醒？要听我言，神亲自说的，要听我言，就借着主的话使我们苏醒啊。这就是以赛亚书五十一章啊，我们补充上一周的，现在大家接着看五十二章。